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将加强武装对抗中俄等致命四国威胁。
知情人士透露，贺锦丽和万斯尚未就副总统辩论达成一致。
拜登呼吁企业房东每年租金涨幅必须低于5%。
川普说，赢得大选后考虑让戴蒙当财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彭博社周二报道，川普在6月底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当选，他将考虑邀请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并允许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完成任期。关于人事部署，川普在采访中说，他已经认识到为合适的工作选择合适的人选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是有些人我不会再选第二次。现在我认识所有人，我真正拥有了经验。而川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戴蒙在上周日发给全体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他对政治暴力深感悲痛。戴蒙说，我们所有人必须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任何企图破坏我们的民主或造成伤害的仇恨、恐吓或暴力行为。只有通过建设性对话，我们才能应对国家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本周宣布，由于拜登总统的庇护限制措施生效，6月份美墨边境的逮捕人数下降了约29%，达到拜登执政期间的最低水平。CBP 表示，6月份约有83536人在边境被捕，低于5月份的约117901人，是2021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CBP 代理局长米勒表示，自拜登于6月4号宣布，当每天逮捕人数达到2500人时，就会停止处理庇护申请。到6月底，7天平均每天被逮捕的人数下降了一半以上，约为每天1900人次。米勒表示，最近的边境安全措施对我们处置非法越境者的能力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美国官员还指出，逮捕人数已从12月份高峰时的25万人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墨西哥当局加强执法的结果。
周二晚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总理阿塔尔带领的内阁总辞。然而目前奥运在即，他要求现任政府继续负责日常事务。根据路透社援引巴黎第一大学法学教授迪桑的话报道说，处理当前事务就是要执行既定的措施，并应对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即将离任的政府失去了全部的执政能力，从逻辑上讲，这完全剥夺了他采取政治行动的余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几周前宣布解散国会并举行大选，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总统希望这场选举能够巩固他的中间派联盟，然而选举结果不尽人意。拥有577个席位的国民议会，目前主要由拥有190多席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拥有160席的中右翼总统阵营和拥有143席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及其盟友三大集团组成。所有三个主要党派联盟都远未达到控制议会所需的289个席位。法国中间派总理阿塔尔在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后，已经在上周一早上递交辞呈，但马克龙拒绝接受，要求他暂时留任，以确保国家稳定。
今年10月份将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 COP29 预计达成一项全球协议，以确定富裕国家应该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投资，但是谈判目前陷入停滞。今年联合国气候峰会的主办国阿塞拜疆周三敦促各国政府妥协。阿塞拜疆的 COP29 大会主席巴巴耶夫在一封写给约200个联合国气候协议签署国的信中，对缺乏必要进展表示遗憾，并警告时间所剩不多。为了打破僵局，阿塞拜疆将从7月26号开始接待谈判代表，举行为期2天的非正式会议。 他们任命了两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包括丹麦的能源部长约根森和埃及环境部长福阿德，协助各方取得进展。巴巴耶夫表示，僵局不能仅靠谈判代表来解决，并呼吁场外的政治领导层协助推动讨论达成共识。
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国帕劳是几个仅存的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帕劳总统小萨兰格尔惠普斯近日说，最近来自中共的压力达到了新高度。惠普斯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十届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期间，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共政府拒绝帕劳代表团访问澳门。他说，五月份该国代表团被拒签进入澳门参加一个关于旅行社的国际会议，原因是帕劳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惠普斯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在经济关系和所有这些方面过去从未出现过问题，但在旅游或试图阻止机会方面，这种压力算是一个新的高度。他也提到，本月稍早发生了另一起针对帕劳海关和边境保护系统的攻击事件。他说，官员们不能完全确认破坏移民系统的企图与中共有关，但看起来确实如此。他认为，这次攻击的目的是要扰乱该国的旅游业，但这次网攻没能得逞，因为帕劳最近在美国、澳洲、日本和台湾等几个合作伙伴的协助下升级了网络系统。
美国检察官周二表示，自称北京当局异议人士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诈骗客户金额超过10亿美元。纽约联邦法院判决郭文贵多项罪名成立。美国联邦调查局2023年3月份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豪华公寓逮捕了郭文贵，指控他利用网络名声说服数千名投资人为其公司或计划提供资金，承诺将为他的媒体公司 GTV 传媒集团和 G Clubs 投资人带来巨额利润，但是这些资金并没有让客户致富，反而让郭文贵过着奢华的生活。检察官表示，郭文贵是一名流亡的中国商人，自称是亿万富翁，他公然实施多项互有关联的欺诈计划，目的是为了骗取忠实追随者的血汗钱，以便他开跑车、游艇，并在豪宅享受生活。最后，陪审团一致判决郭文贵犯有串谋欺诈勒索以及各种证券、电汇欺诈和洗钱罪名，他将面临数十年有期徒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呼吁企业房东每年租金涨幅必须低于5%，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消息，欧盟各国政府在一次不具有约束力的投票中，就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进口关税进行了投票表决。此前，欧盟委员会已于7月5号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7.6%的临时关税，以应对所谓的不公平补贴。最终的关税将于11月份决定是否征收。欧盟委员会在咨询投票中征求了欧盟成员国的意见。这次投票是布鲁塞尔重要贸易案件支持者的首度测试，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37.6%的临时关税的决定不需要成员国的支持。但是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若有足够多数成员投下了反对票，则最终可能会否决该提案。需要15个代表欧盟65%人口的成员国表示反对，才能形成有效的多数。据称，12个欧盟成员国投票支持加征关税，4个成员国投下了反对票，11个成员国弃权。这一结果将成为是否加征最终关税的考虑因素。报道称，大量弃权票反映出许多欧盟成员国的摇摆不定。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支持征收关税。德国、芬兰和瑞典则弃权，完整的投票结果尚未公布。
近日，阿斯顿光子研究所的学者们创造了一项新纪录，从而有可能在需求激增时稳定带宽成本。他们通过建立首个跨6个波长带的光传输系统，实现以每秒402太比特的速度传输数据， 超过了之前每秒301泰比特的记录。阿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与一个团队合作，通过商用光纤以每秒402泰比特的速度传输数据，创造了一项新纪录。这一成绩超过了他们在2024年3月创下的纪录，当时他们使用一根标准光纤以每秒钟301泰比特的速度发送数据。研究人员说，如果与网飞推荐的每秒3兆比特或更高的网络连接速度相比，观看一部高清电影的速度要快1亿倍以上。这一速度是通过使用更宽的频谱实现的，使用了6个频段而不是以前的4个频段，从而提高了数据共享的能力。通常只使用1个或2个频段，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一壮举，建造了首个涵盖光纤通信中使用6个波长段的光传输系统。阿斯顿大学的具体贡献是建造了一套优波段拉曼放大器，这是组合波长光谱中最长的部分，而传统的掺杂光纤放大器目前还无法从商业渠道中获得。
日本三菱重工周二宣布，搭载日本政府情搜卫星的雷达8号机的 HRA 运载火箭49号机，预计9月11号下午1点到3点之间，在鹿儿岛县南种子町种子岛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南日本新闻社报道，发射的预备时间为9月12号到10月31号。雷达8号机是6号机的后续机种，可以使用电波在夜间和恶劣气候下观测地表，是事实上的侦察卫星。日本政府情搜卫星会在距离地面约数百公里的上空拍摄地球上所有地方，是搜集有关日本安全保障等情报事实上的侦察卫星。分成搭载高性能相机拍摄地面的光学卫星，以及使用电波能在夜间和恶劣气候下拍摄的雷达卫星两种。根据内阁卫星情报中心指出，日本政府2023年起使用情报搜集卫星，目前使用可见光的光学卫星共有5颗正在运作。日本政府预计在2029年度前增加10颗卫星，目标是能在一天拍摄地球上全部地点影像超过2次。HRA 运载火箭将在2024年度发射完50号机之后退役。HRA 自2025年的7号机开始，已经连续成功发射了42次。他退役之后，他的任务将由新型运载火箭 H3 接替。H3。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据三位知情人士向美联社透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川普的副手杰迪万斯在副手层级的辩论形式上仍然存在分歧，目前双方并没有取得进展，仍待进一步讨论。请听报道。
据美联社周二引述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共和党新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 J.D. 万斯尚未就参加电视辩论的条件达成一致，但他们预计正式的讨论将会马上启动。贺锦丽此前已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邀请，同意于7月23号或8月13号举行辩论。两个月前，前总统川普代表他当时尚未确定的竞选伙伴同意了这些日期，但要求辩论在福克斯新闻举行。拜登的团队已表示将拒绝这个安排。拜登竞选团队发言人塔杰·达克洛周一在万斯被提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后告诉媒体，贺锦丽副总统已经准备好与 J.D. 万斯进行辩论，我们已经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提议，以参加这场辩论，我们对此非常有信心。据一位熟悉讨论情况的知情人士表示，贺锦丽在祝贺万斯获选的语音邮件中敦促他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辩论安排。据悉，川普此前在评估潜在副总统候选人时考虑的因素之一是能在与贺锦丽的辩论中表现出色的人，在这方面万斯脱颖而出。在2022年竞选参议员期间，万斯首次引起了川普的注意。在竞争激烈的初选中， 候选人似乎更多的是在争取川普的认可，而不是共和党的选票。这位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以沉着冷静和顾全大局的表现赢得了川普后来的支持，而万斯一直以来对华的鹰派立场也与川普步调一致。不过万斯是否会同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议的日期，川普的竞选团队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前英国国防大臣、前北约秘书长罗伯森指出，英国及北约盟友正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的威胁。英国政府周二说，英国将强化武装部队，以应对这致命四国所构成的挑战和威胁。请听报道。
英国政府周二任命前英国国防大臣和前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率领一个专家组对英国武装部队的现状做一次彻底的检讨，并在2025年上半年向政府作出报告。罗伯逊1990年代曾担任英国国防大臣，随后又于1999年至2003年出任北约秘书长。他认为，由于威胁程度高，因此英国的武装部队需要做好战斗准备。罗伯逊向英国媒体表示，我们面对的是一组合作越来越密切的致命四重奏国家，而我们在英国以及上星期刚刚非常成功召开峰会的北约盟国必须要能够应对这个特别的四重奏以及其他难题。这是工党政府在主政的第二个星期就国防和安全事务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举措。英国新首相基尔斯塔默就职几天后便前往华盛顿，在北约峰会上重申了将英国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2.5% 的水平这一承诺。不过他并没有谈到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斯塔默在宣布对英国武装部队现状进行检讨时表示，英国的武装部队已经被掏空，而他希望负责任地提升国防预算，以求确保长期的韧性。罗伯逊则高度赞同北约越来越重视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他说，亚太发生的事情随后也可能发生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独立报指出，罗伯逊把中共完全视为敌手，与俄罗斯、伊朗以及朝鲜构成了危险的致命四重奏。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前美国总统顾问和外交政策专家菲奥纳希尔和退役英国陆军将领、前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理查德·巴伦斯也会共同督导国防检讨的进行。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拜登总统周二表示，他将要求企业房东把房租涨幅限制在每年 5% 以内，以缓解美国人的租房压力，并呼吁国会批准建造更多的经济适用房，以永久降低住房成本。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在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家庭应该拥有负担得起的住房，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由于几十年来未能建造足够的住房，对于太多的工薪家庭和美国年轻人来说，租金太高了，买房更是遥不可及。拜登说，今天我决定扭转这一局面，我将向企业房东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你将现有公寓楼单元的租金提高 5% 以上，你将失去宝贵的减税优惠。我的政府也正在采取行动，减少繁文缛节，重新利用公共土地来建设更多经济适用房。拜登还向国会寻求支持，他表示，我再次呼吁国会通过我所提出的建造200万套新住房的计划。为了永久降低住房成本，我们需要建设、建设、建设。他在声明中写道，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应该和民主党人一起批准我的计划，为现在需要救济的美国人降低住房成本。目前，通胀率和房价上涨是这个大选年选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虽然整体通胀正在放缓，但住房成本仍是许多美国人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根据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美国许多家庭都难以负担租金，因为自2020年初以来，全美房租整体上已飙升 26%。 尽管通胀有些缓和，但房价仍然居高不下。 6月份同比上涨了5.2%。而拜登提出的新计划主要是针对企业房东，即中大型房东，以抑制他们涨房租的幅度。但租金上限需要国会通过立法来制定，而在当前临近总统大选之际，国会不太可能通过包含此类提案在内的拨款法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和拉美国家本周将举办峰会，应对经济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和拉美国家本周将举办峰会，应对经济问题；
华府严重关切以色列对加沙的致命攻击；
川普遇袭后，拜登在竞选活动中谴责暴力；
美国宣布补助环球晶4亿美元，英特尔投资中国引关注。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最近加紧攻击，以色列说攻击是为了铲除哈马斯。法新社报道，加沙民防机关发言人巴萨尔说，以色列在1个小时内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发动了3次空袭，造成至少4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证实其中2次攻击是由他们所发动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国务卿布林肯稍早已向2名以色列高官转达华府严重关切以色列对加沙发动致命攻击。华盛顿一直在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休战。哈马斯领袖哈尼亚14号说，哈马斯退出旨在达成协议的间接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号说，要加强对哈马斯施压。以色列官员周二宣布，将开始向极端正统派的犹太裔男子发出征兵通知，参加加沙战争。
拜登总统恢复对川普遇袭后暂停的政治攻势，试图提振自己低迷的选情。他周二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对黑人选民说，我们都有责任降低紧张气氛，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拜登再次呼吁美国选民让选战激情降温，并寻求对川普造势大会枪击事件中使用的 AR-15 半自动步枪下达禁令。在美国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大会上讲话时，拜登强调了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他将自己的政策与川普在非裔美国人关键问题上的政策进行了对比，并提到了川普经常使用的黑人就业这个词。拜登说，各位，我知道非裔工作是什么，那就是美国副总统。他指的是他的竞选搭档，美国第一位非裔女性副总统贺锦丽。周三，拜登将向全国最大的西班牙裔民权和倡导组织 Unidos US 发表讲话，试图赢得拉美裔选民。这是民主党另一个关键的投票群体。
本届太平洋岛国峰会从7月16号起一连3天在日本东京举行。时事通讯社周二报道，峰会意图对抗在南太平洋扩大影响力的中国，并将在最后一天的7月18号通过领袖宣言与共同行动计划。宣言预计将载明强烈反对借由武力或威胁片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意图制衡强化霸权主义行动的中共。读卖新闻报道，根据目前得知的领袖宣言草案，与会国将共享遵循包含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并基于自由且开放规则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表达对维护及强化国际秩序的决心。草案中还提到，无论国家大小，所有国家的权利、自由、责任和主权都受到规则与规范保护。峰会期间，日本政府将根据与会国的要求，在包括气候变迁及网络等各种领域提供协助。
美国前总统川普6月25号在佛罗里达州海湖俱乐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90分钟的专访。这场专访是在川普正式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之前几周进行的，也就是他7月13号在宾州造势活动上遭枪手击伤右耳的2个多星期前。他受访时明确地表达若再度掌权的种种打算。川普将他的经济方针归结为低利率和低税负，并表示有巨大的激励措施来完成工作，并把生意带回我们的国家。川普承诺将征收新的关税，向美国盟邦和对手施压以获得贸易优惠，以及延长即将到期的减税措施，允许更多钻探活动，促进国内的能源生产，缩减规范，并在约束大型科技企业的同时放宽对加密货币产业的束缚。他也明确地表示愿意颠覆美国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还说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保护费。
美国联邦参议员梅南德兹16号因为收贿、欺诈、非法担任外国代理人等16项罪嫌，被纽约联邦法院宣布全部有罪。全案其他被告新泽西州商人哈纳与戴贝斯也因为贿赂等罪名被判有罪，法官将在10月29号宣布刑期。梅南德兹表示将上诉，同党的民主党籍大佬则要求他辞去参议员职务。70岁的梅南德兹是古巴裔，曾经担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从政长达半世纪，在新泽西州与国会极具影响力，主导民主党与国会对国际重大事件的政策。梅南德兹10年前因涉贪就引起争议，但法院未能作出有罪判决。2年前在争议下继续当选参议员，但被迫辞去外交委员会主席。
美国商务部周3表示，计划向台湾环球晶圆公司提供4亿美元的政府补助。美国商务部表示，德州和密苏里州计划的资金将在美国首次生产用于先进半导体的12寸晶圆，并扩大绝缘体上的硅晶圆的生产。计划中的补贴将支持环球晶在这2个州计划投资40亿美元，用于建造新的晶圆制造设施，并创造1700个建筑工作和880个制造工作。另一方面，金融时报报道，晶片大厂英特尔今年获得了华府数十亿美元的补助金的同时，也投资43家中国的新创企业，此举引起华府的关注。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表示，此案凸显了加强监管的必要性。美国今年6月份发布规定草案，将禁止或要求通报某些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产业的投资。一旦法规生效，英特尔资本可能会被迫撤资。不过，美国财政部正在研究是否对一些创投加入豁免条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拉美国家本周将举办峰会应对经济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近期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下降，失业率数字高于预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更是公开表示，不用等到通货膨胀降到2%才降息，令外界推测距离美国降息越来越近，资金涌入债券市场。由于美联储释出鸽派信号，加上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遇刺杀未遂的效应，推升了国际金价上行。
亚洲开发银行周3公布2024年亚洲发展展望7月版，将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从此前预测的4.9%上调为5.0%，但对中国的成长率维持在4.8%。报告还预测，亚太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率将进一步降低，今年的通胀率从4月份预测的3.2%降至2.9%，明年则维持3.0%不变。报告说，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将继续影响经济前景，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与气候相关的事件等都可能损害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2则是上调了今年对中国、 印度和欧洲的经济前景预期，同时适度降低了对美国和日本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总体而言，仍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2%， 与四月份的预期持平，较2023年 3.3% 的增长率有所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说，全球经济增长仍保持稳定。
中共统计局日前公布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4.7%， 低于市场平均预期。外界认为，要达到全年 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恐更添难度。季度数据以及六月份指向不一的经济活动数据表明，中国原本就不够均衡的经济复苏已经失去了一些动力。由于一系列数据显示的中国经济持续疲软，使得全球银行纷纷下调对该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使得决策者面临的加大刺激力度的压力增大。高盛和巴克莱经济学家目前对中国经济今年增速的预期分别是 4.9% 和 4.8%， 而此前的预期均为 5.0%。 摩根大通分析师将这一增长预期从 5.2% 下调至 4.7%。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外交部长周三将举行会议，美国国务院官员指出，届时将会在峰会上讨论拉丁美洲贫困率上升和生产率下降等问题。请听报道。
本周三，12个美洲国家外交部长将在华盛顿召开一场峰会。负责西半球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克尔斯表示，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会将会谈的目标设定为应对美洲的相关挑战，努力使美洲成为世界上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地区。尼克尔斯在简报会上说，这些部长代表了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的成员国，该伙伴关系成立于2年前，旨在通过深化经济一体化和创造高薪工作，为中产阶级、工人和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取得具体成果。他表示，通过这一伙伴关系，我们将共同努力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重振我们地区的经济机构，并投资于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我们的战略产业，无论是通过半导体、清洁能源、医疗用品或我们现代经济所需的关键矿产。尼克尔斯指出，美国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2023年，美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总额超过 1.1 万亿美元。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他也指出，拉丁美洲的贫困率正在上升，生产力落后，收入不平等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场疫情向我们和我们的区域伙伴展示了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发展更多样和更可靠的供应链的重要性。前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前副助理国务卿丽莎·库比斯克表示，在过去2年中，各成员国已经能够缩小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差距，并解决阻碍广泛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他说，在去年11月的一次峰会上，12个国家的领导人已指示其部长发展3个轨道：贸易、金融和外交事务。他在一次简报会上告诉记者，在外交事务方面，该集团已经就清洁氢、创业、法治和透明度、智能农业、和平利用太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16号，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第二天，场内有议员抨击拜登政府对中共软弱，场边至少有2场应对中共威胁的论坛。立陶宛因为台湾而遭到中共经济胁迫成为讨论案例。请听报道。
共和党15号开始在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密尔瓦基举行为期4天的全国代表大会。欧洲联盟代表团16号在场边举行跨大西洋对中政策因应21世纪重大挑战论坛。 欧盟驻美国大使聂刘贤纳及前国防官员柯伯吉等人出席。中共因立陶宛2021年允许台湾在当地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祭出经贸惩罚，向立陶宛施压。谈到如何承受中共一波波经济压力共借鉴时，曾任立陶宛经济及创新部政务次长的聂刘贤纳回忆，这是立陶宛第一次面临如此大规模的经济胁迫。他说，好在当时欧盟除了手边已有捍卫贸易权益的传统工具，也同时在讨论反补贴及国际采购条例反制经济压力。如今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这是新工具上路的结果。聂刘贤纳也提到，欧盟讲求透明度与信息共享的国际采购条例生效后，中国公司退出在欧洲采购太阳能板及投资铁路建设的计划。他指出，立陶宛经验唤醒欧盟推进反贪腐规章，加上这些反补贴、采购透明度的要求，都是为了往后做更充分的准备。前国防官员柯伯吉提到美欧伙伴关系时，强调美国想要强大、繁荣、稳健的欧盟，希望欧盟能肩负更多责任，并为集体措施做出贡献。美国不乐见欧洲依赖，实际上更希望欧洲不仅仅是自力更生，也与美国互为伙伴。在共和党全代会场边谈外交，柯伯吉表示自己不代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或者是竞选团队发言，不过已有消息指出，如果川普再入白宫，柯伯吉重返国安团队的几率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